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6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中美军事外交高层相继会谈之后，15号习近平和普京通话表示，中方愿意和俄方继续在涉及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互相支持，两国战略密切协作。评论认为中共一直在玩弄两面三刀的手法，但中俄关系是以利相交，利尽则散。当日习近平还说，中方愿意和俄方继续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重要国际和地区组织的沟通协调，促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等。普京表示，俄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反对任何势力借所谓新疆、香港、台湾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等等。而就在两人通话前一日，14号中共国务院刚刚宣布任命曾经声称中俄关系上不封顶的骆玉成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免去其外交部副部长职务。中央社认为，中共既为战争开打之前被俄方蒙在鼓里而感到愤怒，却又不能在西方围堵当中失去俄罗斯这个所剩不多的盟友。在这种情况下，骆玉成自然成为中俄关系上不封顶的牺牲品，而习近平和普京的通话既显得尴尬，却又不能不需要，因为中俄双方如今都是彼此所剩不多的重要盟友，虽然不可靠总好过无。在对乌克兰问题上，习近平今次说中方始终从乌克兰问题的历史经纬和是非曲直出发，独立自主作出判断等，和2月25号他和普京的通话相比，多出了历史经纬和独立自主作出判断等字。时评人蓝雪认为，中共一方面他想做世界非民主阵营的老大，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愿意放弃他有可能从西方民主国家所得到的投资、市场以及高科技等等方面的好处，这样就造成了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在国际社会首鼠两端、玩弄两面三刀的手法。这一点在中共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支持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样中俄关系是否真的有问题？英国太阳报7号曾经报道，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会议上，普京用严厉污秽的语言表达了对习近平的不满，原因是没有得到中共承诺的支持。华盛顿邮报曾经指出，中国由于担心受到美国的二级制裁，两次拒绝了俄罗斯要求提供更多援助的请求。时评人文超在他的节目当中说，中俄并没有什么思想上的共鸣，普京他是旧世界的沙皇，他并非新时代的总书记，他的立国之道是蒙古大汉加东正教加上寡头资本主义，他既不喜欢共产党，也都非常提防共产党，因为共产主义是对他要求的制度的破坏。他和习近平是露水恩缘，不是灵魂伴侣，在他最需要援助的时间几次三番吃了闭门羹，中俄友谊的小船不一定话翻就翻，但是访几访彼此投来好不爽的眼光，这种事情还是少不免的。据德新社报道，德国另类选择党 AFD 起诉前总理默克尔违反政府成员政治中立原则案。15号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最终裁定默克尔侵害了另择党权利，有违政党机会平等原则。2020年2月5号自民党人士克梅里希在基民盟和另择党的支持下，在图林根首府埃尔富特的州议会竞选当中出人意料获得最多票数，成为德国当代史上首位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另择党的帮助下当选的州长。选举第二日，正在南非访问的时任总理默克尔却表示，这个选举结果必须予以扭转，至少基民盟人士不能入阁。他还明确表示，对民主来讲，这个是一个糟糕的日子。三日之后，克梅里希就辞去州长职务，在无政府班子的情况下暂行政务到3月份。之后在此前投票当中未获足够票数的左翼党籍前图林根州长拉梅洛夫再度当选。在去年7月的卡尔斯鲁厄听证会上，和默克尔同属基民盟的时任德国总理府部长布劳恩为默克尔辩护，说这个表 态意在维护德国的国际声誉。德国令泽党曾经在联邦宪法法院成功起诉过基舍盟籍的前联邦内政部长扎霍费尔和基民盟籍的前联邦教育部长曼卡，理由分别是联邦内政部网站上发布了一篇含诋毁令泽党内容的采访，曼卡部长曾经在内信当中敦促对令泽党亮红牌。根据这些宪法法院的裁决，政界人士有权公开批评德国令泽党，但一旦是以政府成员身份表态，就需要谨守国家中立原则。在美国情报单位加强对抗中共的同时，高层官员坦言他们亦都可能收集更多华裔美国人的通话和电邮记录，令人忧心情报工作将会影响美国公民自由。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最新报告提出几项建议，包括扩大训练来防止无意识的偏见，同时在内部重申联邦法令禁止纯粹因为族裔就锁定某个人。美联社报道，美国情报部门要更深入了解中共在核武、地缘政治、COVID-19 疫情起源等议题上的决策，以已成立新的中心和计划来专门关注北京。两党都支持美国更强势应对中共。民权团体和倡议者就忧心加强监控华裔人士的后果。倡议团体反歧视亚裔美籍联邦员工共同创办人王爱玲指出，亚裔民众有时不被充分相信忠于美国，我们经常听到有人回应说，我们不能削弱国安，仿佛保护亚裔美国人的宪法权利同我国国防互相对立。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5月31号公布的报告有利于对话，来促成公民权利和国防的结合。中情局 CIA 去年年底已经公布新的用语指示，不鼓励混淆中共政府同中国人。CIA 局长白恩斯最近在乔治亚理工学院演讲时说，我们忧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的威胁，而非中国人民，遑论华裔或者亚裔美国人，明白这一点很重要，将两者混为一谈大错特错。15号根据亚马逊、微软等公司的100多名 CEO 呼吁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加强美国对中国的经济竞争力。路透社报道，参众两院已经通过相关法案，这100多名 CEO 联名致函敦促两院达成共识，将法案送交总统拜登签署。这一封信函说，我们在全球的竞争对手正在投资自身产业、劳工和经济，国会采取行动提升美国竞争力的其重要。美国半导体协会表示，这封信是目前最多企业领袖集体为法案背书的一次。法案包括联邦政府将会斥资520亿美元来扩大美国半导体产能。半导体协会执行长纽佛表示，为了回应晶片需求增长，业界领袖面临催促晶片制造商的压力，他们等不及了。这项法案将会确保更多晶片制造厂会在美国境内而非海外兴建。半导体协会亦都要求竞争力法案应该纳入半导体生产设计可享投资税收抵免。众议院民主党领袖霍耶尔表示，希望议员能够在月底之前完成这项法案。他还说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已经表态，不会做任何事来反对或者妨碍法案审议。15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 NIH 所长兼拜登的首席医疗顾问福奇，在快速抗原检测当中检测出 COVID-19 呈阳性。此前他已经完全接种疫苗，并已经接种过两次加强剂，他目前出现轻微症状，福奇将会被隔离并继续在家工作。他最近没有和拜登或者其他高级政府官员密切接触，他将会遵循 CDC 的 COVID-19 指南以及他的医生的医疗建议，在检测呈阴性时返回 NIH。15号，英国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研究所表示， COVID-19 疫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上通货膨胀危机带来的影响，导致民众对新闻兴趣下滑。该研究所横跨46个国家，对 93,000 名受访者调查发现，自2017年以来，主动回避观看新闻的比例从 29% 增至 38%， 在包括巴西 54% 和英国 46% 等国家 不想睇新闻嘅比例甚至成长一倍，而年轻人特别唔鍾意睇新闻，认为睇新闻会使心情变差。此外，报道重复性高亦都系主要原因，尤其系喺疫情同埋政治方面。一啲人表示，新闻涉及到好多佢哋宁可不去接触嘅争议问题，或者系佢哋无力改变嘅事情。仲有好多年轻人表示，佢哋认为嗰啲事情难以理解。研究主要作者纽曼表示，呢一啲研究结果对新闻业嚟讲尤其具有挑战性。记者眼中最重要嘅议题，例如政治危机、国际冲突同埋全球流行病，似乎正系嗰啲让一啲人望而却步嘅话题。呢一项调查系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前完成，之后研究人员又喺五个国家进行调查，结果发现问题更加深化。喺受访嘅国家当中，有半数国家嘅民众对传媒信任度下滑，仅七个国家嘅民众对传媒信任度上升。整体嚟讲，外界对传媒嘅信任度从疫情期间小幅上涨嘅44%下滑到42%。美国民众对传媒嘅信任度最低，仅有26%，同斯洛伐克并列。研究亦都发现，越嚟越多年轻人不用传统媒体。喺18至24岁嘅族群当中，有15%通过 TikTok 等社交媒体平台获知新闻，同新闻品牌嘅联系较弱。第22届足球世界杯将会在11月在卡塔尔举行。球迷如果前往观赛，需要提前申请卡塔尔签证希亚卡。有网传消息指，申请签证时的国籍选项当中，并没有台湾或者中华台北。系统可能会将持台湾护照人士列为中国大陆的选项当中。在希亚卡官方网站国籍当中，台湾的全称是中国台湾省，并配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中国、香港和澳门都在选项列表当中。按主办方规定，所有持票观赛的人员需要提前透过网站或者应用程式申请卡塔尔签证，以识别球迷身份。但据台媒报道，早前有台湾球迷在申请签证过程当中发现，6月8号之后原有的中国台湾省国籍选项被删除，扫描台湾护照之后，系统只能够选择中国，台湾的加886电话编码亦都无法被识别。卡塔尔世界杯负责希亚卡项目的负责人对此就回应，说系统可能会将持有台湾护照的选项列入中国，或者我们会专门为台湾提供另外一些选项，不论是什么国籍都将会批准，不过他没有详细说明。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13号已经通知驻沙特阿拉伯代表处进行了解和沟通，目前仍在等待卡塔尔相关机关的回复。据了解，卡塔尔坚持一中原则，同台湾并无外交关系。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